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慧珍。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新闻。圣塔克拉拉县府官员周一证实，该县发生了第一起因为毒品 Xylazine 所引发的中毒事件。一名36岁的圣荷西男子在2月底出现昏迷后不治身亡，尸体解剖后在他体内发现了 Xylazine 的成分。这原本是一种兽医使用的动物镇定剂，但现在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毒品过量的案件中出现。地区医疗官员表示，这个案子给我们当地敲醒了一个警钟。他担忧地认为，从其他各地的案子看来，更多的死亡案例将会在湾区出现。Xylazine 可以被毒瘾患者吸食、当烟抽或注射到体内，它能让人极度困倦，也会造成皮肤发炎或溃烂等。上个月，旧金山官员宣布，他们在四名芬太尼中毒的患者血液中发现了 Xylazine 的踪迹。近日，农作物被暴雨淹没和前来农贸市场购物的人数减少的双重打击，使农贸市场的商贩陷入困境。尽管现在已经是四月初，但这一现象却并未结束。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的早期，农贸市场是那些比较幸运的部门之一，他们被允许在强制居家令期间作为基本业务继续营业。但是今年前三个月的暴风雨天气对农贸市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疫情，整个湾区的多处农贸市场多次被取消且无人问津，销售量严重下滑。暴风雨还破坏了许多农场的农作物，导致产量减少。据马林农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湾区九县农贸市场中，过去三个月因天气原因，有 74% 的供应商至少取消了一次农贸市场， 21% 的供应商有相关的收入减少。在农民中， 39% 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农产品产量因天气原因下降。硅谷的桑尼维尔市周一启用了花费几年才建设完成的新市政厅。新市政厅有四层楼高，办公室空间是12万平方英尺。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全电力，而且完全靠自身发电。有52年历史的旧市政厅及一些其他建筑将被拆除，这将为市府园区空出6英亩的新绿地。一些原来的大树将获得保留，另外还将种植一些新树木。在搬到新建筑之前，所有市府的档案都已经改为电子化，不再需要纸张记录及档案保存。市长说，我们用太阳能板发电，然后储存多余的电力，我们可以自给自足，因此不需要再用到 PG&E。我们展示了我们可以独立于电力网，产生足够的电力来供给我们日常的运作。新市政厅是桑尼维尔市府20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下一期的改造可能是建造新的图书馆，或者是一个新的公共安全中心。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云天。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奥克兰警察工会的官员表示，他们已经代表700多名警察向该市提出索赔，要求赔偿因2月份该市遭到勒索软件攻击而造成的损失。今年的2月8日，奥克兰市政系统遭到黑客入侵，使该市的信息技术系统瘫痪，黑客要求政府支付赎金。在索要无果后，勒索软件攻击者发布了警察的私人信息。据报道，其他员工的私人信息也被泄露。警察工会主席巴里多内兰在一份声明中说，奥克兰警察局把他们的个人和机密数据交给了市政府，但是市政府却因为无能和疏忽导致这些数据被泄露。警察工会的律师说，该市在过去和最近多次被警告其信息技术系统的安全存在重大缺陷。工会要求市政府向警察支付金钱赔偿，以及信用监控服务、银行监控服务、信用恢复服务和身份盗窃保险。目前，市长发言人和市检察官办公室尚未对此索赔置评。周一，加州取消了对医疗机构工作者的强制口罩令。在湾区九县中，只有康特拉科斯塔县 和阿拉米达县允许医院为医生和护士制定自己的口罩政策。目前这两个县仍然要求专业护理院的工作人员戴口罩。一些较大的医疗机构也在放宽口罩佩戴要求，例如约翰缪尔医疗中心只强制要求易感染病人戴口罩，凯塞医疗也在取消对病人和访客的口罩佩戴要求。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传染病专家秦红博士说，这个时机是很合适的，在过去两周里，住院人数下降了 20% 以上，死亡人数也在稳定下降。但是秦红博士也指出，死亡人数仍然太高，即使我们似乎已经处于疫情的尾部，中共病毒每天仍会杀死200多名美国人，仍然比流感更致命。加州中部的 Kings County 有15万人口，支撑着20亿美元的农业经济。今年冬天短短三星期的暴雨将这里干涸的特莱瑞湖扩大成了一片30平方英里的汪洋，淹没了农地与作物。一位当地第五代的农民因为堤坝崩坏，已经损失了他18000英亩农地的三分之一。随着天气转热，山上积雪开始融化。他预期特莱瑞湖泛滥将加重，说这将成为一个泛滥之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湖水泛滥。虽然加州长期缺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专家们想不出好办法来把这里的水送到其他地方供灌溉或居民使用，而本地也没有地方可以宣泄，因为这里本来就是湖泊，是人们硬把它改成了农地。人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堆沙包或迁移到高地。上个月，一家养鸡场面临要迁移或宰杀100万只鸡的问题。大部分农民们预期他们的农地被淹只是迟早问题。